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四月二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日，四月一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华盛顿州102人接种疫苗后病毒检测呈阳性， Facebook 删除川普受新浦采访视频，封禁所有川普之声；为微补赤字，纽约州娱乐大麻合法化，征 13% 销售税；爱荷华民主党人放弃挑战选举结果，共和党获胜；CDC 说中共病毒是美国人2020年第三大死因；美国防部推翻川普政策，为跨性别者从军定新规则。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卫生部门星期二透露，华盛顿州有超过100人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中共病毒的检测呈阳性。自2月1号以来，流行病学家发现了102例所谓的突破病例。在这些突破病例中，有8名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其中2名患者都年过80，并且有潜在的健康问题，2个人都已经死亡。所有人都是在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2个礼拜以上之后才感染了这种病毒。完全接种指的是接种了 Moderna 公司或辉瑞公司生产的双剂注射疫苗的人。第三种疫苗是来自强生公司 Johnson Johnson， 这剂疫苗是单剂注射。华盛顿州卫生部长乌迈尔沙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发现疫苗突破病例的证据提醒我们，即使你已经接种了疫苗，仍然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且洗手，以防止将 COVID-19 传播给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美国其他州亦都有人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感染中共病毒。南卡罗来纳州政府今个礼拜透露，全州已经发现134例这一类突破病例。佛罗里达州亦有几十名患者在完全接种疫苗超过14日之后感染了中共病毒。Facebook 在星期三较早时候禁止了川普接受自己的新抱劳拉采访的视频，并宣布将不再允许在他的平台上听到川普总统的声音。Facebook 宣布，任何有川普总统的声音的视频或音频文件，目前都不允许在他的平台上出现，包括含有川普总统讲话内容的新帖，并宣布任何这类视频如果发布将被删除，导致发布该视频的账户受到额外限制。公司说这种做法是因为相关视频违背它的平台规则。虽然大型科技网站几乎全面封杀了第45任总统，但此举比任何一个不会禁止用户谈论相关内容的非主流社媒带来了新的人气。川普总统和劳拉对话的视频在 YouTube 的竞争对手 Rumble 上有大量用户观看。在星期二时长仅18分钟的采访里面，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将声音传出去了，另外大家都希望我做自己的网站。根据他的顾问 Jason Miller 透露，川普总统正计划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川普还表示，他亦有可能会加入 Gap 或者 Parler 等科技网站。纽约州参众议会3月30号晚分别投票通过了成人使用娱乐大麻合法化法案。纽约州长库默在隔日，亦即是3月31号，即刻签署了这项法案。 纽约州成为全美第十五个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反对者担心大麻合法化将令道路安全、青少年成长、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它的破坏力将会抵消税收收入的作用。大麻合法化之后，年满21岁的纽约人允许持有和使用娱乐用大麻。过去纽约州居民有关购买和销售大麻的犯罪记录将被自动撤销。富默办公室30号发表声明，说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麻法律过度针对有色人种社区，并处以严厉的刑罚，说这项法案为长期边缘化的社区提供了正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亦表示支持这项法案。根据州议员的讲法，纽约州大约有150万人经常使用大麻，其中包括纽约市的75万人。根据联邦法律，拥有、种植或销售大麻仍然属于非法。吸食大麻的人会有专注力下降，导致感官扭曲和焦虑、忧郁等负面的影响。民主党候选人丽塔哈特放弃了针对爱荷华州众议院选区的竞选结果发起的挑战。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米克斯最终获胜。哈特在礼拜三宣布，他将撤回对在爱荷华州第二国会选区的失利向众议院行政委员会提出的质疑。一些民主党议员近日亦表示，众议院领导人不应该试图推翻州选举结果。哈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自选举日以来，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我的使命就是确保遵守法律的爱荷华人的声音不会被压制。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有些爱荷华人的选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没有被计数。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的工作将在今次竞选结束之后继续进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表示，民主党人想在计票、重新计票和两党选举委员会认证投票结果之后再推翻选举结果。爱荷华州州务卿保罗佩特亦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写了一封信，并呼吁他拒绝任何推翻爱荷华州选民意愿的企图。根据 CDC 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共病毒是2020年美国人的第三大死亡原因。据 Fox News 报道， CDC 在他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的健康报告中指出，中共病毒是去年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致死原因。报告说，总计这种病毒在2020年导致了大约 37.5 万人死亡。为了证明中共病毒是2020年美国人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CDC 研究了在2020年1月到12月期间死亡的美国公民的临时死亡证明数据。总死亡人数和 COVID-19 死亡率是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或族裔来分类评估的。这个联邦机构在它的报告中确定，2020年和 COVID-19 相关的死亡中，大约 91% 的死亡是由 COVID-19 直接导致。2020年的经年龄调整后的总体死亡率增长了 15.9%。 在分类统计入面， CDC 透露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总死亡人数最高。该中心还指出，西班牙裔感染中共病毒后的死亡率最高，男性和老年人感染中共病毒后的死亡率亦是最高的。美国国防部3月31号废除川普政府基本上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新规定允许满足兵役标准的跨性别者从军，而且可以公开他们自我认同的性别服役。他们将能够获得法律许可的医疗上必要的性别转换相关照护。拜登总统一月上任几日后签署行政命令，推翻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政策。国防部为替新政策制定准则，检讨评估了两个月。 国防部长奥斯丁给予五角大楼两个月时间，敲定军方必须遵循的更详细规则。当日五角大楼发布的新规则亦禁止性别认同歧视，将在30日后生效。柯比表示，这个将令到军队有时间更新政策，并提供准则给指挥官。跨性别服役政策最先在2016年由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川普上任后则下令暂停招募跨性别者，但允许已经在服役中的跨性别者留在军中。他当时在推特强调，军队需要将精神集中在胜利上，不能够因为跨性别者带来的问题分心。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缅甸恐爆内战，联合国特使促安理会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肯定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星期五，美日韩国安顾问首次三方会谈。法国第三波疫情止不住，马克龙说再度全国封城。美贸易报告指全球钢铝等产能过剩，中国是祸首。加州爆枪击，四死含儿童，嫌犯被逮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帕奇纳3月31号在闭门会议上恳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因应缅甸日益恶化的危机。这场会议是英国要求召开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吴伯纳表示，安理会一致谴责缅甸军方，亦都在讨论多种可用的措施。不过，被认为是缅甸主要盟邦的中国却排除制裁缅甸。另一方面，缅甸军队和少数民族叛军亦在边疆地区爆发战斗。帕奇纳说，军方做出严重的残暴行径。好多少数民族武装战士纷纷表明反对立场，令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升到前所未见的程度。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血腥镇压上街抗议的民众。代表缅甸参加万国小姐选美的仰光大学学生韩磊在曼谷多次向国际喊话，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即刻采取行动协助缅甸人民。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月31号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提供了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构成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戴奇说，今个月初发布的总统的贸易议程概述了通过促进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以支持美国工薪家庭的明确愿景。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指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优先事项，而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和更好重建的贸易政策的努力。报告说，2020年1月15号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历史性经贸协议，即第一阶段协议。这项协议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和外汇领域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变化。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大量采购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贸易代表在报告中肯定了这个协议的重要性。第一阶段协议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可以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今个星期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将齐聚在美国，举行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国安顾问三方会谈，讨论包括朝鲜半岛、印太战略、新冠疫情等区域和外交政策事务。3月30号晚，白宫国安会发出声明，在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的邀请之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川知以及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徐芬将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美国海军学院进行三方会谈。 白宫声明中话，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造访日本同韩国，他们讨论了区域事务同外交优先议题，包括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处理新冠疫情、对抗气候变化等。白宫的声明说，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一场国安顾问层级多边会议，彰显拜登政府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视。面对新冠病毒第三波疫情居高不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3月31号晚黑电视谈话中宣布，法国全国将进入封城，并持续4个礼拜，大学以外的各级学校亦将关闭，改为线上授课。马克龙强调英国变种的威力，并表示再都没有地区能够置身事外，所以原本3月18号起19个红色警戒省份的远性封城，将从4月3号晚开始扩及到全国各地，并持续4个礼拜。如果没有必要原因，不可以离家超过方圆10公里。晚黑7点到朝早6点的宵禁将会持续。不过马克龙亦表示，将俾法国人这个周末的时间移动到想要去到的地区进行封城。亦即是说，今个周末复活节将允许法国人跨区移动或从外地回国。另外，加速疫苗施打是跟住落嚟的重要政策。马克龙在演讲中强调，施打、施打、施打，唔好停。自4月16号起，60岁以上的年长者都可以接种疫苗，50岁以上的民众则预计从5月15号起开放。马克龙希望所有法国人都从6月中开始陆续接种疫苗。七国集团国家最高贸易官员礼拜三发表一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处3月31号发布570页的年度对外贸易障碍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就长达30多页，仅次于欧洲联盟的章节。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报告显示，华府将继续挑战那些实施贸易壁垒、限制美国企业管道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声明说，当北京当局拨款几千亿美金来支持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下的中企，并要求这些企业实现国内和全球市占的预定目标，造就了其他产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处将继续透过双边及多边努力来解决这类有害贸易行为。南加州一栋办公建筑礼拜三傍晚发生枪击案，官员表示有几个人中弹，造成至少4人死亡，涉案枪手已经被拘捕。这弹发生在洛杉矶市中心东南方约30英里的橙园流血事件，标志着不够1个月以来美国第3宗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橙园警察局长阿马特说，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听到多声枪响，随后同嫌犯搏火，3名成年人和1名儿童被发现遭到枪杀身亡，包括枪手在内有2个人受到枪伤，已经被转送医院接受治疗。在这种枪击事件的2个多星期前，亚特兰大地区在3月16号才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一名枪手闯入3家水疗馆大开杀戒，造成8人死亡。在3月22号，一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 Boulder 的一间超市开火，导致10人丧生。这2宗案件的嫌犯都遭到警方逮捕。加州州长纽森在推特上表示，橙园这宗最新的流血事件令人震惊和伤心。
下面是香港新闻。818维园流水式集会，黎智英、李柱铭等9人组织及非法集结罪成。港府收紧查册，学者指打击香港的国际声誉和营商排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19年 反修例示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8月18号在维园发起流水式集会，黎智英和李卓人等人在队头拉住布条，带领群众在维园出发，游行大约有170万人参与。事后警方拘捕9名民主派人士，控告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4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法官胡雅文裁定各人罪名成立，押至4月16号判刑。9名被告包括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吴霭仪、李卓人、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乐轩。除了被判罪成的7人，剩低的梁耀忠和欧乐轩在早前已认罪，稍后将透过大状进行求情，法官批准涉案7人中的5人继续保释，期间不得离港，还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包括 BNO 护照，等到4月16号判刑。法官胡雅文在判词中指，考虑所有证据和陈词后，确认当日在维园自遮打道有未经批准集结，该集结由超过30个持有共同目的的人士组成，还违反公安条例，以及肯定有关的集结并非出于必要而诞生的疏散计划，而在公安条例下的未经批准集结，而该集结是没有合理辩解。又指游行只是打着疏散的旗号，实质为有计划的未经批准集结。法官认为控方举证毫无合理疑点。香港政府最近公布将收紧商业查册，令公众无法轻易查阅公司资料，有学者担心此举将会降低香港营商透明度，打击香港的国际声誉和营商排名，或因此令欧美进一步制裁香港。自由亚洲报道，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以私隐为理由，建议新查册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公司可即时拒绝公众查阅董事常住的地址、董事和公司秘书的身份证号码。出年的第二阶段，任何公司登记的文件，其中涉及常住地址和身份证号码，处方主动不提供给公众查询。2023年的第三阶段，公司可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收起过往已经登记的公司文件资料。目前香港立法会完全由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控制，预料修订会顺利通过。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一直秉承资讯透明原则，容许公众查阅公司登记资料。而国际社会在2016年巴拿马文件事件后，亦一直推行财务透明化。今次三阶段建议被外界视为又一次倒退，损害公众知情权，有损香港营商环境。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少波表示，批准公众查册除了对洗黑钱造成打击，亦可就一般营商或交易活动做尽职审查，从而了解公司背景、董事财务情况、诚信度和往绩等，以保障投资者和公众利益。他认为新限制对各类交易活动都有风险。李少波强调，高透明度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新限制会令香港这个逃税天堂的污名进一步恶化，吸引更多不法分子来香港洗黑钱，打击香港的国际声誉和营商排名，欧美或因此进一步制裁香港。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就批评港府禁查册损害公众知情权，亦质疑背后的目的。他认为香港银行一直肩负打击洗黑钱方面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要求客户主动提供公司登记资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评估报告，香港不再享有特殊待遇。辉瑞宣布被疫苗对12至15岁儿童具有 100% 防疫性。拜登公布$20,000,000,000基建计划，批评中共恶性贸易行为，英国敦促盟友强硬回击。法国海军战斗群抵达印度，将两度穿越南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发推文说，当日向国会报告了中共正在破坏香港的自由、民主体制和高度自治。美国呼吁中共改变行为方向，恪守国际义务和承诺。布林肯说，我们同香港人民企在一起。美国法律规定，国务院有义务每年向国会认证香港是不是持续足以在美国法律之下享有特殊待遇。星期三，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年中共继续违反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下需要承担的义务，取消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特别是中共通过港府执行的国家安全法，严重破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布林肯表示，国务院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香港政策法报告及相关证明，结合今年的报告，我已向国会证明香港不获保证享有在美国法律下1997年7月1号之前美国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声明说，这份报告记录了中共和香港政府所采取的很多行动，来破坏香港所获承诺的高度自治、自由和民主体制，其中包括根据国安法和其他法律针对反对派政治人士、活动人士和和平抗议者的任意逮捕，以及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推迟立法会选举、对司法独立以及学术和新闻自由施压，并实质性禁止公开抗议活动等。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我致力于继续与国会、我们的盟友和全球伙伴合作，与香港人民一起反对中共的恶劣政策和行动。布林肯还提到，今年3月16号国务院基于香港自治法将24名中港官员添加到制裁名单上。布林肯表示，这些官员的行为削弱香港自治权，美国将令他们对其行为承担后果。由上年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的自治、民主和人权遭到极大破坏。中共和港府逮捕了很多意见人士，包括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辉瑞公司星期三表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其冠状病毒疫苗在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中表现出 100% 的保护效力和良好的耐受性。辉瑞公司表示，他计划向 FDA 要求修改其当前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包括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3月25号，辉瑞曾经宣布，该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疫苗已开始在12岁以下儿童身上进行试验。辉瑞的疫苗目前已被美国监管机构授权用于16岁及以上人士。辉瑞公司希望该疫苗能够在2022年初用于儿童接种。到目前为止，美国仲未批准任何冠状病毒疫苗用于16岁以下人士，而且只有辉瑞的疫苗能够用于16岁至17岁的人士。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布尔拉星期三表示，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疫苗在年轻人群中的使用授权。布尔拉说，我们与合作伙伴 BioNTech 宣布了一项全球研究，用于进一步评估我们的疫苗在6个月至11岁健康儿童中的效用。我们很骄傲能够开始这项研究，以满足等待疫苗的儿童和家庭的急需。这个月较早时候，莫德纳宣布在同一年龄组儿童中试验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庄臣公司亦计划在儿童和婴儿身上测试其疫苗。通常来说，儿童感染冠状病毒后发展成重症的几率很低，亦不似成年人一样容易传播冠状病毒，但是亦确实会出现 罕见的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和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公共卫生官员和传染病专家说，和儿童接种疫苗对于结束冠状病毒大流行至关重要。目前18岁以下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大多数专家认为，为了实现群体免疫，有必要在儿童免疫方面取得进展。美国需要在 70% 至 85% 的人群中接种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才能够实现群体免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喺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发表演讲，公布佢总支出达$20,000,000嘅美国就业计划。这项计划是拜登经济复苏计划中的第一部分，侧重于对基础建设、制造业、清洁能源、护理产业以及科技研发的投资。美国就业计划被称为由美国修建洲际高速公路并赢得太空竞赛以来最大的国内公共投资。白宫表示，该计划将创造数百万份好工作，并团结和动员整个国家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气候危机和专制中国的野心。根据白宫公布的美国就业计划细节，该计划包括投资$6,210亿用来建设和改善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对20,000英里公路和主要街道的现代化改造，修复10座最具经济价值的桥梁和10,000座状况最坏的桥梁，更新数千架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修复和升级数百个车站、机场、港口，并将交通和铁路扩展到新的社区。华尔街估计，这项基础建设翻修计划将可以为美国创造1,800,000个就业机会，但相关计划部分裁员将来自令美国企业全球盈余的最低税率上调到21%，预计10年内增加$10,000,000的税收。此外，未来仲可能增加企业税、个人所得税或征收富人税来支付这一庞大的开销。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评估，白宫的基础建设方案可能在10年内动用$22,000,000,000的资金，其中$5,580亿将用在传统的基础建设项目，如高速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3,740亿将用于高科技的宽频、电网现代化、洁净能源和电动车等项目。$3,780亿将用来兴建和改建建筑物。$4,800亿将用于研发和制造业的奖励政策。$5,000亿用于医疗照顾和职场发展。分析人士认为，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不单止限于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反映出民主党希望借此推动美国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邓鲁斯星期三与7个集团贸易部长和世界贸易组织新任总干事奥孔乔·伊维亚拉举行视像会议。邓鲁斯将利用英国作为7个集团现任主席的平台，推动英国成为一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倡导者，敦促至亲盟友改革世贸。最近几个月，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恶化，英国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并在香港问题上和中共对立。邓鲁斯在支七会前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脱离欧盟并将其经济未来寄托于全球贸易以来，英国便加强了对中共贸易做法的批评。如果自由贸易不公平，人就不能够相信自由贸易。 公众的信任已经被一些恶性做法所侵蚀，这个包含使用强迫劳动到环境恶化，窃取知识产权。邓老师1月29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指控中共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补贴三大罪状，造成人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信任。邓老师当时提出与欧盟、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打击中共给国有企业提供不公平补贴的行为。英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认为，中共由 WTO 规则的特例中获益，而这些规则是几十年前制定的，再反映中共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邓老师告知《金融时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 10%， 但现在中共仍然自我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是可笑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16州状告拜登当局恶劣嘅权力掠夺；亚利桑那州宣布重审210万张选票；中共喺以色列预咗以国防部审查一敏感项目；中共官媒冒充法国记者在外出丑；众粉红只顾盲唔惊。原来自己都是一样。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3月31号，美国又有13个州联合起诉拜登当局财政部。这些州说他们正在经历美国历史上由联邦政府发动的最令人震惊的、最过分和最恶劣的权力掠夺。诉讼称在拜登1.9万亿美元救济方案中的一项条款是违宪的。该条款令到各州政府无能力实施减税。条款规定话，提供俾州同埋地方政府嘅3500亿美元联邦政府救济资金拨款，唔能够直接或间接用于抵消减税或信贷。提起诉讼嘅州仲指出，更关键嘅系该条款规定，要想获得援助，各州必须放弃任何形式嘅减税方案。这些州认为这样等同于终于由纳税人提供自己的钱来收购各州自我治理的权力。提交控诉案的各州总检察长暗示，拜登政府做法有导致极权政府的危险。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尝试过如此彻底地接管州的财政，我们不能够支持这种滥权。美国宪法设想的是建立由拥有各自主权的州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强迫各州立法机关丧失它的核心宪法职能，以换取相当于它各自年度总预算约 25% 巨额支票的联邦政府。美国西维珍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的总检察长主导了这次诉讼，并获得了其他10个州的支持。阿拉斯加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肯萨斯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奥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卡州和犹他州加入了行列。诉讼在31号在阿拉巴马州北区的美国地方法院提交备案。很多这些州的总检察长此前已经签署了一封给财政部长耶伦的公开信，呼吁澄清这一项条款规定。此前已经有3个州就此提起自己的诉讼，到目前为止共计16州控告拜登政府。亚利桑那州参议院31号宣布已聘请4间公司审核去年大选的选举结果，并重新计算该州人口最多的马利科帕县 Maricopa 的210万张选票，以确保获胜的合法性。州参议院在3月18号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一个广泛而详细的审计，并且还会测试投票机、扫描选票、查找 IT 违规并进行点票。英文大纪元报道说，除了极个别情况，否则重新计票是州法律所不允许的，但是法官做出了裁决说参议院具有监督权，因此可以进行他想要的任何选举审查。独立审查将由4间该州以外的公司执行， 并预计在60日后发表审查的结果报告。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Cyber Ninjas 将领导审计工作，审核将验证投票过程的每个领域，以确保投票的完整性。工作范围不限于扫描所有选票，还有全面手动计票、审核注册和投票、票数和电子投票系统。参议院领导层将不会直接参与维持完整性和透明度的过程。之前马利科帕县监事会已经进行了两次单独的法政审计，但是参议院坚持必须由一个受信任的团体进行独立的审计，以恢复对投票系统的信心。参议员范恩 Karen Fan 和媒体说，要求进行重新计算和审计绝不是推翻选举，而是关于亚利桑那州选举制度的完整性。美国网关专家报道说，这个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院比所有的政客都更有勇气，他们要求在选举中保持公正，愿他们的努力能找到真相。以色列国土部报道，以色列一间从事民用航空项目的公司，在没有通知以色列国防部情况下，同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今年较早时候，这家同他签署备忘录的中国商用飞机公司 COMAC 简称中国商飞，因涉嫌同中共军方有关系，被川普政府列入黑名单。2019年，以色列公司 Airpark 同以色列国防部签署了合同，以色列南部的空军奥夫特 Ofta 基地附近建造民用飞机制造设施。国防部同 Airpark 公司的协议允许该公司进入空军基地，并为建立民用设施提供援助和服务。该协议还包括同以色列空军在业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但七个月后， Airpark 公司又同中国商飞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商飞的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亦在美国政府这一份黑名单上，后来被列为更严厉的制裁对象，包括限制获得美国技术。这样无疑影响到中国商飞，因为它的一些飞机零件是依赖美国进口。以色列国防部的消息人士说，他们开始的时候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知情，总理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没有被告知这个协议。根据谅解备忘录，作为对大量报酬的交换，中国商飞将获得航空领域的合作，两家公司共享信息，签署之日起有效期为5年。中国商飞之前亦没有被要求接受安全检查。一名安全官员和国土部说，除了中国商飞和民用设施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外，他们参与还可能破坏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官员近年来曾表示反对以色列和中国企业的经济联系。中国是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402%，2018年达到了140亿美元。去年兰德研究机构为美国国防部撰写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共和伊朗关系密切，中共政府可能会要求在以色列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和伊朗政府分享见解，以赢得德克兰的友谊和影响力。法广4月1号报道，中共央视海外版环球电视网的法文网站日前刊登了一位名叫 Lorraine Beaumont 的法国记者的文章，标题是《我的新疆阻止虚假新闻横行霸道》。作者自称是法国独立记者，在中国生活了7年，还有家人生活在乌鲁木齐。他在2014年至2019年间曾经多次访问新疆，他声称法国媒体所描述的新疆和他自己所见所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自我介绍，毕业于新闻学校和索邦大学的艺术系，在前往北京之前曾经在巴黎的多家媒体工作过。为此，法国世界报查询了为记者发放记者证的法国职业记者证委员会的数据库，发现根本没有这位记者的名字。3月31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他的论坛栏目又刊登了这位法国记者的另一篇文章，呼吁法国参议员放弃去台湾的计划。在这里，他自称是中国问题专家，热衷于亚洲的文学以及民间艺术。法国世界报还发现， 这位所谓独立记者的名字在去年底已经出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兹 Antoine Bondas 最早发现他的可疑之处。他在推特上嘲讽说，我实在不敢想象刚刚获得法国高级视听管理委员会准许在法国用法语广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网站居然够胆用假名发表文章。他还邀请这位仅仅出现在中共媒体网站的记者同他对话以作证实。中共煽动网民抵制洋货，演出一场场荒唐闹剧。曾经演过战狼的吴京，因为使用 iPhone 手机被一众声称爱国的粉红网军指骂，说战狼代言人用美国货是汉奸。吴京粉丝则发起反击替他辩护，双方掀起一场骂战。吴京粉丝日前搜集到这些网军的贴文记录，居然发现很多辱骂吴京的人自己亦都是用 iPhone 发文，还有不少人用是三星手机，真正用华为手机的其实很少。外界普遍相信这一轮抵制运动是中共当局策划的，至于网上发表各种极端言论的网民，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五毛啊，还是被煽动的爱国人士。有报道说，近年来中共通过不断煽动民族情绪来维持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爱国在大陆已经被做成一门生意，五毛靠发帖领取报酬，一众爱国大 V 则借机吸引流量赚取广告费。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考虑举行大型集会，2024可能再次参选总统。美国议员再聚焦亨特同中共嘅关系。美国发布贸易评估报告，肯定川普对中协议。G7 国外贸部长联合声明剑指北京。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近日表示，他的团队正在考虑在不久之后举行一次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大型集会。同时他亦讲到，因为他爱这个国家，想要帮助这个国家，所以很有希望在2024年再次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是在星期二3月30号在海湖庄园接受他的儿媳劳拉川普 Lara Trump 的采访时讲的这番说话。劳拉主持了一个名为正确观点 The Right View 的网络节目，整个采访时间长18分钟，这也是川普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接受长时间采访。劳拉当时问川普再次举行大型集会的前景，川普回答说，我很喜欢集会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透过活动将想讲的话传出去，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未来是有希望的。我们正在考虑采取这项行动，而且事件可能会提前。自从1月20号卸任以来，川普还从未举行过任何公开活动。而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在多个摇摆州举行了几次大型竞选活动，每次都得到支持者热烈的欢呼。川普还对劳拉说，当他在举行集会看到这么多支持者来参加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赢得那个州。他提到一次在佛州的集会有55,000人参加，而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 Butler 举行的一次大型竞选集会有52,000人参加。他说，有些人提前4日就开始排队了，他们住在帐篷和其他设施里面，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接下来劳拉问川普，我们是否有希望看到你在2024年再次参选呢？川普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确实有希望。他解释说，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欠了我们的国家很多，现在我们必须尽力帮助这个国家，我们准备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此前川普在3月16号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播巴蒂罗莫 Maria Bartiromo 的采访时亦提到，民调结果显示很多美国民众都希望他再次参选。他当时说，他们都希望我再次参选，但我们将会看一看再看一看。首先第一步，我们必须看看我们能够对众议院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夺回众议院。川普当时还表示，他可能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之后，再做是否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决定。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近日再次聚焦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Hunter Biden 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求司法部 DOJ 和情报界提供和亨特有业务来往的外国人的所有情报记录，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共产党 CCP 有联系的人的情报记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 和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约翰逊 Ron Johnson 近日致信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要求获得拜登家族成员和中共有关的外国国民之间的金融往来和联系记录，包括他们与中共军事和情报人员之间的联系记录。格拉斯利和约翰逊还要求司法部和情报局长办公室将所有未保密的材料直接发送给几个参议院委员会。他们还补充说，如果任何回应文件之中确实包含机密信息，请隔离机密文件中的所有非机密材料，并将所有非机密信息直接提供给委员会，然后向参议院安全办公室提供机密附录。上个礼拜，参议员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亨特和他的同伙与外国人，包括前莫斯科市长的妻子和与中共有联系的人之间的可疑金融交易，而且金额达数百万美元。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特别关注亨特和中国石油大亨叶简明的亲密关系。他的公司中国能源有限公司 CEFC 寻求了在查德 Chad 和乌干达 Uganda 的石油开采权。据报道，叶简明和中共政权的人民解放军有联系。参议员写道，总统的仔仲同叶简明的商业伙伴董公民和贺之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说，当务之急是国会必须更好地了解叶简明、董公民和贺之平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包括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和中国能源公司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包括和拜登家族有关的活动。因此，请在最迟2021年4月14号之前提供所有情报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和这三个人有关的所有外国情报监听法衍生的信息。在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亨特的一位前商业伙伴就向媒体透露了很多简讯，其中一些信息显示了他和叶简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他消息表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拜登知道他的儿子的商业活动，不过他否认了他对儿子和中共交易的了解。4月1号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肯定了川普政府和中方签订的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称这个协议建立了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可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报告中指出，2020年1月15号美国和中方签署了历史性经贸协议，即第一阶段协议。该项协议要求中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和外汇领域对中方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变化。协议还包括中方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尤其在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上，中方被要求在2017年的近240亿美元的基准水平上，2020年将美国的农产品购买量增加125亿美元，今年再增加195亿美元。报告中说，自第一阶段协议于2020年2月生效以来，美国在问题出现时继续与中方接洽，并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数据显示，至今中方尚未兑现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承诺，仅完成了所有购买承诺的 58%。 其中农产品只完成了 64%， 制成品和能源产品分别只完成了 60% 和 39%。 截至2020年12月，中方购买美国产品总额是1000亿美元，而目标是1731亿美元。报告研究了包括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内的6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经济体合起来占美国对外商品贸易的 99% 和美国服务贸易的 87%。 报告还提供了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构成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另外，该报告还谈到了针对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政府对国内企业的补贴以及限制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等诸多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川普政府采取的对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的措施。这份长达570页的报告概述了通过促进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支持美国工薪家庭的明确愿景，并指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优先事项。评估报告说，川普和中共签订的协议可以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和更好重建的贸易政策。外界分析，这份评估报告显示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计划延续川普政府在处理外贸议题上的强硬做法。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曾对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示赞扬，并敦促新政府保持针对中方的关税政策。由英国外贸大臣利兹·特拉斯 Liz Truss 星期三3月31号主持的西方七国集团 G7 外贸部长视像会议结束之后发表联合声明，矛头直指北京，他们承诺采取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工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同时强调他们致力于今年在世贸组织改革及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其他贸易领域取得进展。联合声明表示，贸易部长们将讨论有害的产业补贴，包括导致某些行业产能过剩的补贴等扭曲市场的做法正在对我们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制定出一种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据政治新闻网报道，北京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是西方经济体的一大痛处，因此联合声明在有关产业补贴的章节中对中共贸易行为的担忧显而易见。声明承诺今年将制定一套高级规则，指导七国集团在数字贸易方面处理快速增长的数字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私隐和国家安全问题。在会议召开前夕，特拉斯就告知媒体，世贸组织在数字和数据贸易方面还未有强而有力的规则，而数字和数据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特别提到北京话，令人信任的贸易规则亦有益于中国本身。有报道表示，虽然联合声明没有直接提北京，但矛头指向北京毋庸置疑。在 G7 外贸部长视像会议召开前夕，英国外贸大臣特拉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 10%。 可笑的是，北京现在仍然自封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规则必须改变。特拉斯还谴责北京在新疆绝对骇人听闻的所作所为，他敦促美国支持改革世贸组织，并呼吁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作为全球贸易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他还发出警告，如果世贸组织不改革，现实情况是各国将寻找发展贸易的替代机制。特拉斯在会议开幕仪式致辞中强调，世贸必须进行改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咁处于最大国家暴政下的全球贸易就面临着分裂的风险。这个大玩家觉得他们可以制定规则，赢者为王的未来最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处境更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